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在世的日子还没过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主，感谢赞美你，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耶稣里头拣选我们，所以我们人生所面临的每一个脚步，面临的每一个挑战，都在主你的计划当中，都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主，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啊，这最大的宝贝。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第24次讲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啊。一开始想让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基督徒陷入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这当然包括了在教会里头挂名的基督徒啊，并没有重生，只是在教会里待着，也包括甚至重生的基督徒，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我想呢，在我们教会呢，并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啊。这里有个十字架，十字架并不只是说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在上面为我们舍命，好像一个牺牲的象征，或者说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挂在脖子上的一个装饰品啊，觉得是象征，代表我们是基督徒。十字架呢，是将死与复活啊。就是通过十字架才会死，然后也通过十字架才会有复活。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24到25节，于是耶稣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他所讲的这个生命啊，大家看到这里说或作灵魂，原意就是，原文就是灵魂，就是我们所说的 soul， 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自我意识啊，就是人的这个中心啊。所以最大的错误其实就出在这里头，大家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自我意识呢，是我们人最深层，作为一个人最深层的一个东西，在那之上建立着价值观、动机、喜好、日常的心思意念、言语等等。所以大多数基督徒不明白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关键的问题。当我们讲到灵魂的救恩，不是讲到说啊，有一天我们灵魂就死后，讲到死后灵魂得拯救。多少基督徒都陷在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里头，以为这个救恩是讲的将来灵魂得救的问题。将来灵魂得救，这个讲的是我们今天灵魂得救的问题。所以圣经讲到灵魂的救恩 soul salvation 是指今天这一生开始的。如果这一生过去了以后，你这个 soul 要再来做这个事情就困难了啊。所以呢，大家常常犯的这个错误，我们把左边的这一套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旧的自我意识上的这个价值观、动机、喜好，以及你之上平时所想的日常的心思意念，然后外面的言语行为，这个东西整个这一套呢，我们叫做肉体。然后呢，圣经里所讲的对于神对基督徒所说的一切，都不是在旧的这边来应用的，全都是要讲在新的这一套。所以我们把这里对照叫做肉体与新人，这是我们教会永恒的话题啊。我们都是讲这个话题的不同的这个层面。所以基督徒呢，有一些基督徒啊，我说的挂名的基督徒，你怎么能够看出是挂名的基督徒啊？你会发现他的言语啊，更不要说思想行为了，就最表层的这个，他们进了教会和他们没有进教会是一样的，这个叫挂名的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都能看出来，这种人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信主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不会去调整自己的思想，他也不会去调整自己的行为，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他还是什么样子。重生的基督徒呢当然比这个强了，对吧？会知道说有些言行是错误的，不讨神喜悦的，有些心思意念是错误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是罪。所以呢，我们就尽可能去怎么样，尽可能去调整这些东西，然后尽可能去压抑这些，但是却不知道这底下呢，有些东西那个动机啊、喜好，那个是很深的。 所以对重生的基督徒呢，就深深的体验到一件事情，只要你还待在这个左边这个肉体这边的时候，你就深深的体验到一件事情，我里面有罪，这还不光是这外头的东西，里头那个东西啊，不由我控制。罗马书第七章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观念，不由你控制。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你明明知道是错的，但它不是你可以今天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所以对这样的基督徒，你要来讲，我们是基督里的新人，这似乎这个跨越太大了，对吧？因为他完全不能够体验到自己是个新人，他是体验到日常所经历所体验的就是那里头不好，所以对他来讲更容易接受的就是什么？我是罪人，最多加一个我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呢，所改的所有这些东西全都是这上头的。你会发现一辈子多少基督徒就在挣扎上面的事情，当然有些人上面的都不进行调整，但圣经里所说的凡要救自己灵魂，就是自我意识最深的这个的，你要救这个的就丧掉它，凡为主耶稣丧掉这一个的，就得着真正的在基督里头这个新的这个自我意识，新的这个魂。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如果赔上你这个自我意识这个魂，这有什么益处呢？还拿什么来换这个呢？所以这个就是陷入的最大的错误啊！我们在上一次呢讲到说，圣经里所讲到的平衡啊，只有在基督里头才能够达到，只有在基督里头来达到。上次我们就提到，当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13到16、17节这里所讲到的，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有一个，这上面说的是隔断的墙，甚至称为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因为通过这个把人和人就分开了，可以变成非常对立的。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就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他认为呢，就这样的人有的并不见得都是不信主的哦。就有的人觉得是上帝造人给我们这样子，就是你要活出自己的那个好像里头生命里头的那个特点。不能因为其他一个人就把我里面的这个东西抹杀了，他就是想要我想要怎么样，他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当人按照自己内心里头的这种缺乏感，这种欲望，有些东西所驱使的时候，往往呢就会掉在陷阱里，各种各样的陷阱里。所以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些呢，在一生当中就要想来走另外一条道路，说神要什么，重要的不是我要什么的，是神要什么，想一生的为此付出。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圣经，你就知道神所要的不是你能够达到的。就像在前一个那个片子我们所看到左边的那个上帝所要的，你在左边是达不到的，趁早死了这个心。新约里头神给我们的答案是基督，当基督的福音来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律法。他废除律法，这个废除律法不是说律法就怎么样来，就说是圣经说是这么说，主耶稣是这么说的，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被废去，乃要被成全。他之所以把律法的这个方法，可以说是这个方法今天废去，是因为只有在是耶稣基督成全了，而且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可以进一步的成就在我们里面。当他除掉这个之后，然后呢，在基督里头，当我们说我想，当你做一个新人在基督里头我想的时候，我们所想的就跟神所要的变成合一的一件事情了。而这个就是最大的自由，又是呢完完全全又定规在律法之下，活出神所定义的人所要的那样子一个人生。我们上次也最后也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啊，最违背圣经的平衡就是什么？就是在肉体里头平衡，就是我们还活在这样一个观念里头，我们还活在这个旧人里头，我们怎么来平衡？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肉体里的平衡向来是平衡恩典和律法，其实就是脚踩两只船， 要在某一些方面呢，我就是用律法的方法去做。我觉得这叫遵行上帝的旨意。在另外一方面呢，我就不严格的照着律法，因为我这样子我就觉着我并没有行律法的道路。这样子就好像内心里头是一个很就是个很舒适的一个位置啊。因为我既没有放纵肉体好像，然后我又没有那个行律法主义，实际上是既放纵肉体又律法主义。因为在肉体里头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从来没有离开天然生命，从来不明白圣经里到底所讲的是什么，不知道他所说的主耶稣前面所说的是要把最底层的那个东西进行彻底的改变，把那个改变之后上面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但是我们保留着那个魂，我们试图在平衡神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啊！这是最违背圣经的平衡，这是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错误。因为你今天啊，你如果是单独走律法的道路，你真的照着律法行，你一点折扣都不打，你就会发现你很快就走不下去了。你很快就走不下去，因为圣经所说的，你仔细看一看，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的，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安慰你的。但是呢，一个人在肉体里平衡恩典与律法的时候，他做了一点，然后就说，哎呀，神是有恩典的啦。对吧？因为他又不要求我完全达靠自己达到嘛，所以我自己的靠自己做了一部分，这就 good enough， 这就安慰了自己的良心，对吧？所以呢，你在这里头，你要是去行律法主义的时候，你不觉着自己在行律法主义，在自己在这里头属实放纵肉体，就在某些事情上，你从来不按着神的律法行。你不觉着神的律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安慰自己啊，因为你也可以说是神是有恩典的，他并不要求我这个。你看没有，对恩典就是一个彻底错误的一个理解。而且呢，你达不到的，你就达不到的没有关系了，对不对？达不到的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违背圣经的平衡。但是呢，除非你真的愿意离开肉体，你对圣经里头的这个理解啊，一定会停留在这个光景里，一定会以为这就叫做平衡，这不叫平衡啊，这叫分裂。而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原则永远都是在变的。你在想为自己或者为其他的人，你想用恩典的时候，你的恩典就是一种无原则，就认为没有关系，对吧？这就叫做恩典。没有原则，叫然后但是呢，不管是对自己或者对别人，尤其是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就可以把律法拿出来。你看神的话是这样子的，这你不照着神的这个原则，就算我不用说上帝就会惩罚你，你也会倒霉。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随时都可以变的。这就是说在肉体里头去平衡圣经里头的神的话。律法是不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所讲的。恩典是不是圣经明确讲的？明确讲的。但是你停留在肉体里头，你就把这个理解错。只有在基督里才可以有真正的这个平衡的。在这个平衡里头又有自由。这就像其实有点像那个什么就像孔子不是说过吗？随心所欲却不逾矩。你随心所欲是这种自由的这个状态，但是呢，你仍旧实际上所做的事情都是就说是没有一个是律法所禁止的，对吧？好，这次我们来再往前看哦，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在这一段里头啊，一开始他所说的这个中文翻译的，我觉得确实没有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啊。第三章二节，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个中文呢，当然严格来讲，它还也还是这个意思，因为神赐恩给我，让我来关切你们用什么？用什么？用神所赐的恩典吗？但你看这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我这用的是翻译的更加直白。Dispensation of the grace of God, which was given to me for you. 就意思说，神把这个恩典啊给了使徒保罗，给了他之后，这一个呢是托付给保罗，让保罗交给他所服侍的人的，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他所领受的恩典不是给他纯粹给他自己的，就好像今天啊，别人他给另外一个人给他一笔钱吧，或者帮助他真正需要的帮助，他今天说你去把这个交给他，你如果没有去交给他，那这个问题可大了，对不对？因为不是给你的嘛，是给那个人的。保罗在这说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就是上帝他给其他人的，但这个怎么个给法呢？怎么个给法？保罗底下就说了，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里头用了好几个，你看就这么短短的在这里中文翻译中文圣经，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这奥秘、这奥秘，当然是指同一个奥秘。我在这里说基督的奥秘，你可以说是基督的奥秘和福音的奥秘。所以今天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恩典就是来帮助我们的哦，恩典就是来帮助我们的人生的，从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可以帮助我们的。那这一个上帝怎么给我们，在当时的例子我们知道他给了保罗，让保罗给他们，那保罗给他们怎么个给法，就是把基督的奥秘或者把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他们，给他们说。所以保罗怎么样得着的呢？就是神让他启示，神启示他，让他知道基督的奥秘。所以今天你知道了，你告诉另外一个人，让他也知道了，他就得着了，是不是？我曾经听过那个 Betty Britz 讲过，他就讲到说，他今天来传讲福音的时候啊，这一个心态就是说，你想想你的邻居，他今天在生活的上面挣扎，他所生活的上的挣扎，但是你明明知道他中了这个大奖，中了大奖 jackpot， 但是你不告诉他，你不告诉他，他中了奖，他一切所需要的这些都在这个奖全部都能够帮助，但是你不告诉他，就是说你没有把福音告诉他。福音就是这样的，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每一个人今天在任何一个你生命当中面临的难处，福音都有答案的。但这个答案怎么得着？就是明白这个启示，或者就明白这个奥秘，这个奥秘被启示出来。其实当我们想到这个奥秘的时候啊，你看没有，在这里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当他说到以前的世代，我们指什么时候？是不是在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前都是这样子的？整个旧约时代，自从创立世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整个这个世代没有让人知道过。大家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在希伯来文里头第一个字母叫 Aleph， 是这么写的啊，最后一个字母叫 Tav， Aleph Tav， 这个呢在旧约圣经里常常出现，应该一万次或者更多，就是动不动就出现这个词，就他前面他在写其他东西，中间就出现了 Aleph Tav， Aleph Tav， 整个旧约圣经里到处都在出现。这个呢，当然大家都不翻译了，因为现在你看中文的圣经版本、英文的圣经都没有这个，因为这就是这么，就这么一个两个字母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你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啊？圣经告诉人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主耶稣 在就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当施洗不是施洗约翰，使徒约翰他听到主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俄梅加 Alpha Omega， 这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当然主耶稣跟就是使徒约翰不会讲希腊文了，对吧？他们都是犹太人嘛，所以自然主耶稣讲的是他是 Aleph Tav， 不是说他是 Alpha Omega。 所以在那个时候，然后他说我是始我是终等等等等，所以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就告诉他了，旧约圣经里所有的你看到那个字母的时候，这个上万次，那个地方就在告诉这是基督，基督在其中，基督所做的，基督的工作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事情啊，真的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虽然到处都写在那里。我们今天明白新约圣经之后，你再去看旧约圣经，你就知道旧约圣经到处都在讲基督以及我们怎么样进入基督。我们曾经查过那个什么，对吧？生命记，我们查，你就会发现，你从新约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讲过那个，讲过那个约书亚记，就他所讲的一切，你都会发现，你一旦明白什么叫做进入基督里，这个才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真正的救恩的，怎么样去实现？就会发现到处都在讲这件事情。这个呢，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也用过这个观念啊，他在这里说。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福音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对吧？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啊，中文在这我感觉少翻了个词啊，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但是英文说 According to the revelation of the mystery kept secret since the world began， 这有个 revelation 呢，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的启示，根据这个启示，所以讲得很清楚，今天所说的一切，上帝给你给我的帮助，就是通过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你要知道奥秘是什么意思啊？奥秘就是说，今天只要没被启示出来，就是放在你的眼前，你都不知道，得不着。这就像有一个，你知道吗？那个叫做 password。你知道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对吧？你打开你手机，你会发现有好多无线网，对吧？好多无线网，对吧？然后呢，有的是邻居家的，对吧？你没有这个 password， 它这个信号在不在你这儿？你的手机能不能收着？能收着，但是打不开，进不去，是不是？所以今天呢，这就是这个启示的意思。那这个，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今天啊是在基督里，看看，对，就是这个东西随时，这个神给我们的帮助啊，绝对不是距离的啊，绝对不是一个距离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上帝比较远，或者我所需要的帮助迟迟不来。在我们这思想里头，就是时间与距离的关系，因着时间我们又到，因着距离上帝离我很远，所以上帝的帮助没有在我们这。圣经绝对告诉我们不是这个，不是这么回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看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就指道成肉体的，道成肉身的基督，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然后哥罗西书讲到基督的时候，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今天啊，你可以想想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帮助，这个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看得见看不见的。你知道我们的身体， 你最熟悉的，对吧？你最熟悉，你去哪里都跟着你的，你的身体是神的话，是基督，借着基督做成的。所以你能够跟神离开吗？你能够离开什么？看不见的，我们里面的那口气是基督的灵，你能够跟他分开吗？你想分都分不开。唯一可以分开的是什么？就是刚刚所说那个魂，那个魂是可以分开的。他可以不承认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可以不承认不接受这个，所以那个东西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实质上你的身体，然后使你这个身体得以存活的，可不是你的魂，是你的灵，是基督给你的那口气，你都分不开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就知道，当我刚才说我们这里有 Wi-Fi signal， 各种各样的 Wi-Fi signal， 这只是当地的，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信号哦，对吧？其他的信号，你这个接收器今天你所需要的帮助都可以，都在这里，就像基督今天就在这里。但是呢，这一个没有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你没有 password， 你就进不去，就得不着帮助。所以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距离的问题。在这里头，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大家很熟悉，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然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然后跳到后面啊，他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就意思说，圣经里头啊，保罗所写的这个新约圣经里头的这些他所讲的这些东西，他是用属灵的话讲属灵的事情。就是他所讲的，他不是要给别人去那个什么嘛，把别人所需要的帮助给他，要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那个内容是属灵的，今天所讲的话也是属灵的，通过这个讲给人听，好让人能够得着神给我们的帮助。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你要知道，属血气的，中文翻译成属血气的，英文一般都翻译成 the natural man， 其实那个 natural 你去看希腊文其实就是 soulish man， 属魂的。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你那个自我意识没有被改变，神所讲的属灵的事情给你的帮助，给你的刚才我用的这个比喻，这个 Wi-Fi signal 都已经发到这里了，都已经被你的手机接收了，但是却与你无异，因为你不接受它。他说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Because they are spiritually discerned， 他是需要用灵来分辨的。所以在这里头啊，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这个帮助，其实就是接受神圣灵对基督这个奥秘的启示。但是只要我们还停留在肉体里头啊，这个人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奥秘。你可以发现啊，我们在这里头我们可以一直听下去，但是你只要不管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停留在肉体里头，你这个自我，这个最深的这个自我意识没有被改变过，还是原来那个魂，你就接受不了基督，仍然就是奥秘。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不看到吗？圣经里白纸黑字所讲的话，因为他一次献祭就是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然后讲到在新约时代，神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但是我们在多少教会里头，每星期的讲道直接或者间接的就在暗示说神纪念我们的罪愆，神纪念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得小心点儿。 看庙，这就叫做圣经所写的白纸黑字写在你前头，你都读过多少次？我们以前对福音没有认识的时候读过多少次，有的人还是很勤奋的读圣经，常常读圣经，甚至也祷告让圣灵来开启，但是抓住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放掉那个天然的那个魂，那个自我意识，这人就是奥秘，你就是进不去。所以福音是多么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多么多么奇妙的事情。但这次啊，我要这样来讲，就当我们去领受这个奥秘的时候，因为它是奥秘，就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哦、真的奥秘你不是想当然，你觉着啊，神的话就是要让人看明白的呀，对吧？然后就觉得没有你讲的那么复杂呀，或者什么之类的，想当然的，想当然的觉着是那样子。或者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至少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听这个话，就说是这个福音啊，天然的头脑听不懂。这个真的不是我讲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圣经里头讲的，对吧？但有的人听上这个话就觉得不舒服，因为他觉得当我们来讲这个话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比你行，我听得懂你听不懂，真的有的人听上去就是那个感觉，这个叫做不谦卑啊。你今天讲这个的时候，不是你的天然头脑听不懂，我的天然头脑也听不懂，比我聪明十倍，比你聪明十倍，或者好，比我聪明十倍，比你聪明只聪明九倍，所以你比我还聪明一点，还是听不懂啊，真的。所以听了这个话，如果你觉得刺耳，这时候你真的还没有个最基本的这个谦卑的心，就说这个圣经上被称为奥秘，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他就一定得照他所说的，你愿意放弃你那个天然的那个自我意识，放弃天然那个魂，而且你要知道怎么个放法，因为那个放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你整个天然生命最底层的那一个那个根基，你怎么去放它？你如果去放，你就这么就放了，放了以后你是谁啊？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把你自我意识放掉。所以这个真的需要谦卑下来啊，能够承认说天然头脑真是不行，有的时候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当你用自己的头脑去读圣经的时候，就算你明白圣经所说的，或者你也承认说肉体是读不懂圣经的，但是当你不知不觉去依靠自己的头脑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实际上又在用肉体 的头脑去读圣经了。还有一种就是说连这个话都听不进去，对吧？都不能够承认，好像觉得这个不能承认自己居然可以读不懂圣经那样子吗？那个意思啊。我在这里想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上帝啊，他向我们启示这个奥秘啊，就好像教我们任何一门学科，当然他所讲的这个比我们所说的这个学科啊，那不知道高深到什么地步，但是呢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每一个你要去学一个东西啊，能够一步一步真的搞懂，它是有步骤的，由浅入深，对吧？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你需要去认识，你需要真的领受，真的明白，然后呢你接下来你就后面就一步一步就容易了，让你一下子去明白后面的真的是很困难的。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段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主耶稣所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这个生命啊同样又是这个自我意识 soul， 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手寿数多加一刻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你都一定经历过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他这里翻译成生命也蛮那个啥的、哦、或许我们在座的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操心过真正的这个没有饭吃这个地步，但他这里用的是 soul， 他用的是 soul， 就是说你在你这个自我里头，你最挂心、最担心的事情，有吧？如果一个人从这一辈子还没有过，那可能不要说我们这么大的人 ，Justin 那么小的，那都有他所操心的事情呢。他想吃的东西，对不对？他喜欢玩的东西，更不要说我们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或许有的人想一想，你现在生命当中还有一些真的让你忧虑的，这是最让你担心、最让你挂心的事情。主耶稣在这里说，不要为这个操心，不要为这个操心。那当你读这个话的时候，你就看这讲得很简单，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他讲这些飞鸟不种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就意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啊，面临这种常常会经历到的，对我们人生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在担忧的时候，神告诉你，神为你预备了。但是要听得进去这句话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今天当有些事情啊，在你的内心里成为你的挂虑，一定对你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就在告诉你，为什么你要担心，是因为有可能出问题，它的发展不一定像你所希望的那么好。如果发展不好，你过后的结局就很不好，对吧？但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把你的眼光放到你的天父这里。这个时候能不能听得进去？如果一个人啊，他怎么样他都在考虑自己所担心的，就是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神最基本的一个启示。我刚刚说这个奥秘是一步一步来向我们启示的，这一开始啊，就是让你学习，无论你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你今天你都需要把你的眼光来转向神，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如果你学不会这一点，那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当你面临这个破房子的时候，你永远都是在看环境，你永远都是在看问题，你永远都是在看自己，你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当你碰见虽然有这样子的不好的环境的时候，但你可以把眼光转向神，把你的忧虑卸给他。这个是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啊。但同时呢，我也知道在我们教会里头就有人是其实不是太忧虑的，是佛系也好，或者有的人是追求，有的人是佛系啊，还有的人是追求舒适。那个追求舒适跟佛系还不完全一样。追求舒适就是说，今天能少干事情就少干事情，只要这个环境，当然可能也有点相当程度的相似，但是更加追求的是舒适。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但事实上啊，中国人说的话一点没错，我们古人老祖宗说的话，人无什么远虑，必有近忧。就意思说啊，在你我的人生当中，一定会碰着让你忧虑的事情，真让你忧虑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只是喜欢在现在的情况能舒适，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计划最好的话，你会发现当有一天这个事情真临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时候你想再把头埋在沙子里也没有用，它就在你面前，你逃脱不了的。当我们人生当中碰着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真正的事情你会发现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你来解决，就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你来担当，这就是你的事情，不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不在另外一个身上，在你的身上，就在你身上。所以今天啊，在这面对这样子的情况，既不是我们好像假装人生不会有问题，也不是说今天眼光就在这个问题，神要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转眼来看神，这是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功课。然后他底下这一段我就不用读了，他基本上还是在读一下吧，也就很短。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他进一步还是在讲，你知道神是多么的看重我们，就连草，就连花，就连天上的飞鸟，在神的眼中他们确实不如我们重要，但神给他们都有预备，不是他们自己操心的，何况我们呢？有的人面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就说，如果神把我的这生活当中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我就不操心了。但他不明白，在神这里头，一切领受上帝的帮助的方式都是通过相信。你能不能相信这一点啊？你能不能相信这一点啊？那接下来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他讲这一段里头让人真正要学会的是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看了这个，先求，好，以后我每次祷告呢，我先为教会祷告，先为其他人祷告，然后最后为自己祷告，这叫先求和后求。 No， 他不是这个意思，后面都不用求了。他说的这个求是寻求。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啊，你可以真的对自己说，你也可以对神说，我真的是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寻求啊，寻求舒服的人一定不是在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心寻求事业发展的人也不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心追求幸福家庭的人也不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他说的寻求 seek， 你知道我们的 heart， 你知道你的 heart 在 seek 什么？有的人就是 seek 舒服，对吧？你就喜欢这样的生活，你就觉得这样子最好的。还有的人寻求世界上的发展，因为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发展，这让我才有觉得有自己有价值。还有的人在寻求什么？寻求别人对我的认可，这也不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有的人一生当中就寻求解决自己生命当中这样那样子的问题，想把这个破旧的房子修好，这也不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你有一天你只是这寻求，你真的变了，到了一个地步，我在这里讲的是个最基本的，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你得要寻求。寻求就是说在你的内心里头啊，你已经有了一个认识的提升，可以说是被神所教导，你今天开窍了，意识到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最宝贵的，其他任何的东西都不如这个宝贵。这个不是头脑上承认这件事情，而是内心里真的这么认为。你如果一旦这么认为了，你就会发现你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让你去不为其他东西忧虑啊，你发现自己就有能力了。因为今天啊，你为什么东西忧虑，自然那个东西在你的内心里头是占着极大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只要那个事情有波动，那你的心就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是当你内心里认识神的国和神的义最重要的时候，你知道吗，其他的东西相对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这是一个过程的。我就想一想，在我过去的生活当中， 什么东西是我当时忧虑，常常让我忧虑，吃什么，穿，所谓的吃什么，喝什么，就是你里头这个自我就想要什么。我就想一想在来到美国读书这么多年，然后读书上就是工作等等，就是学业和事业了。就是学业和事业了。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最操心的就是自己的 research 能不能做好，自己的研究能不能搞好，能不能发好的文章，能不能发更好更多的文章。但神怎么样带领我走这条路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神在其中给你有恩典，但是呢他同时希望，我说有恩典就按着你一开始寻求神的心啊，真的不配得的。但神给你帮助，给了你帮助之后，他期待什么？用他无限的恩慈引领你悔改。这个悔改就是在你内心里的那个天平，这个重量就变了。比如我做研究学生的时候，就想把 research 做好。那后来神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好的 idea， 很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当时那个领域50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然后呢，我觉得经过那个事之后，我是不是一下子我就转变了呢？没有，它是一步一步的。那个转变是怎么回事？就是当时你就意识到，哇，从神这里来的那才好，靠自己要想解决这么难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 idea， 因为那个东西能够解决，真的不是很，一旦想到那个想法，我当时就说，那就像窗户纸一样的，一捅破你就看见了。这叫启示，哎，就这意思，启示。关键是那个 idea， 没有那个 idea， 那以前50年多少人在做，当然也不是很大的领域，但是就算在那个领域里头，那德诺贝尔奖的组里头都做了二十多年，做不出来。在我那个时候做的时候，他们组还有人在做，就是做不出来。但是我想到那个 idea。花了一点时间把那个原材料做出来，但最后从那个原材料做出来到最后出来很短的一段时间。关键就是那个想法，做 research 是这样，你以为做 business 不是这样啊？现在这种不管是 Amazon 也好，像原来的那个 Facebook 那些也好，那当时最关键的当然需要有钱，但有钱的人多了去了，那个 idea，是不是？所以在我当时呢，我就体验到，哇，这个有神的帮助真好。然后接下来呢，当然我做博士后的时候，我就面临到巨大的打击和挫折，因为做研究就做得非常非常不顺利。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最终我挣扎挣扎挣扎，一直到神可以说对我来讲话。我以前提到过，我坐在教会里，星期天我又没有听牧师的讲道，我就自己在翻圣经，然后翻到约拿书，神就借那段话对我讲。就那约拿不是让那个被差到尼尼微去讲道吗？让那里的人悔改，然后那里人他不去，等等中间的各种曲折的经历，他最后呢他去了一讲，那些人真悔改了，然后约拿很生气。他要看那个城到底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他坐在城外，然后呢，圣经讲就是天气很热了，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然后就长出一个苗来，那个影子遮蔽约拿的头，约拿就好高兴。然后第二天神又安排一个虫子来咬那个树，那虫子就死了，然后接下来就暴晒约拿的头，约拿就求死，然后神说，你这样生气有理吗？他说我就是，我说的是白话哦，我就是气死我都有理，跟神这么说的。神就说这一个植物既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浇水的，但是呢你尚且爱惜，更何况这城里这么多人呢。当时神就给我说，你的 research 那 idea 就是那棵树，你博士后的这个老板就是这个虫， 他没有直接说啊，这是我的理解，我心里头马上就明白是这个意思了。反正呢，在那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其实所做的事情啊，就是拿学术研究当做自己的偶像，这就不叫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所以呢，就又往前迈了一步。前面你虽然觉着，哇，从神来的帮助比自己的来还好多了，有的人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哦。有的人真这点呢认识不到，就不觉得神给的帮助可以有这么大的价值，还是自己的可靠啊，这就是更远。好，我学了这一步，学了这一步是不是就学完了？没有。因为接下来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偶像还是你的事业。你觉得神的帮助重要，是因为你想借助他的帮助来侍奉你自己的偶像。所以还没学会哦。等我后来到了，就是到了后来各种挫折，最后来到学校，这种曲折的经历，来到学校最后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又开始担心吃什么喝什么。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你的 soul 啊，内心里头又为你的事业开始挂虑。因为在当时要去拿，那就拿 tenure 之前，各种各样子的挣扎又开始了。为什么？还没学会，还没有学会真正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因为你自己的这一个你所在乎的事情，在你的内心当中实在太重要了。就算知道上帝可以帮助，就算知道我需要让神来做自己的神，就算你对神有神在你心目当中有相当的分量，但这个的分量啊，至少差不多。所以这样子啊，一步一步，但是呢，上帝都是每一步都是有恩典，每一步都是有恩典。关键的是，我们在每一步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你的内心有没有更看重他的果，更看重他的义？我后面我所经历有这样一件事情啊，你在这世界上生活，你在这世界上工作，你看重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是成为你的重担。这世界上的东西，你看重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重担，因为那个事情受影响，它就会波动你的心。什么时候我在那里头感觉稍微轻松一点呢？就是每一次有这个重担的时候，我又回头来告诉自己说，在我人生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事情，那是神怎么样说的问题，神的计划的问题。所以就是这样子来转了。因为每一次啊，当你所在乎的东西发展不像你所希望的时候，那心里啊很难受的，大家每个人都经历过，对吧？今天一个很看重的事情，今天你不知道它会怎么样发展，你不肯定，你不确定它会向好的方向发展，那心里头是很煎熬的。你可以选择在那样的情况下继续煎熬下去，但是对属神的人来讲，我们应该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最好学功课的时候。你转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你可以转向他，你转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轻松点了。你如果走过，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这个重担还在哦，但是这个重担变得轻松一点，就是当你去看学习来看神，你说神才是，神的计划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我的能力，不是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时候呢，事情都没有得到解决，但内心的担子就轻一点了。当我经历过多次这样的之后呢，我就总结出来说，这是总结出来摩西所讲的话，人生一切的事情啊，靠着自己啊，都是劳苦愁烦。只有你学习在神里头。所以如果我们开始到一个地步啊，你的人生到了一个地步，你开始意识到说，真的我在寻求这个，这个变成我最寻求的东西。他也不是说当你最寻求神的，你其他的你的事业就 不要去做了，不是不要去做了，今天是你的 heart seek 寻求他的时候。一旦这个东西在你内心里头变成第一位的了以后，事情就简单了。因为他说什么，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去年的时候就前几年吧，前几年的时候，我都好几年没有怎么写那个 proposal 了啊，就是申请基金的这种课题的计划了。因为我几年前一下子应该在一年两年内吧，好像在两年内，我忘了一年还两年内，我一下拿到三个 grant， 一个 NIH， 两个 NSF， 哇，这届一下子大概就200万美元那么多基金啊，而且就突然。在学术界做研究这么多年，突然有一种这个钱花不完的那种感觉了，对不对？就买什么东西买，就那种感觉。真的到后面有的要花不完，你得想办法去买东西啊。然后呢，到了去年呢，基本上就用的差不多了。去年应该还剩，就是有一个还没有太用啊。然后当我去年写的时候，去年当然之前有的就开始写，但是去年的最终去年的一个都没中。然后呢，但是呢去年钱还在的嘛，就还有一个 grant， 基本上还没有怎么花呢。然后就写的时候，今年我已经拿到两个了，一个 NSF， 一个 NIH。我当时我就想啊，这个其实今年啊，拿到第一个呢，我先拿到 NSF 的。我拿到 NSF， 我就想这笔钱啊，其实就算我没拿到，我还是有钱的。就那个钱，剩下那个钱还是够的，起码用一年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但是如果没拿到，那心里就紧张了，因为在学校你的钱好，就这个还够明年，但是你下面能不能拿上，那不就不好说了吗？而且现在的美国的经济啊什么这东西不是那么不一定好拿的，不是不一定好拿，就是不好拿的。但后来拿到一下就觉得，哎，你看我这今年虽然不需要花这个钱，但是呢这个就心里头就不用操心了啊。然后后来又拿到这个 NIH， 前几天告诉我的，突然一下就觉得，哎，这又回到几年前的那个状态了，对吧？现在需要不赶快把前面的有一个 grant 的钱赶快要花掉。其实我就觉得在这件事上就表明了，这几年真的没有太追求操心这个。你知道我以前在 tenure 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最大的挣扎，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拿钱的。我后来把这个消息发给我博士后的老板啊，现在跟关系其实蛮好的，多亏他把那个树咬了，然后我就告诉他，因为前几次我跟他谈过这个 NIH grant， 也申请了两三次了，反正都没有拿上，然后怎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给他，我就说。拿到了，然后他说啊，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钱。你有了钱，就可以有学生，就可以有结果。确实是如此，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后来没有专门去操心这个事情，你内心里真正开始寻求，就是寻求神的东西，属神的东西。真的，就是你内心一定变成这个啊。就好像一个人啊，你今天不管你在乎什么，你如果去在乎安逸的生活，你如果在乎事业的发展，今天需要不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哎，你要找机会让你舒服，或者你需要就是花心思让你的事业有所发展，会不会？不会吧？你的心里头一旦在乎什么东西，你就会发现它就会推动你这个人啊，你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这个目的。这就好像偷懒的人啊，他就能够找出偷懒的方式来，他一定能够找出偷懒的方式来，别人找不到的他也能找到。喜欢吃的啊，他就可以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吃。在乎事业的人啊，今天就会所有的心思都是围绕着这个东西， 不管你在家，不管你在工作，不管你去出差还是停留在本地，你的心思就是那样子，你一点都不费劲儿，你乐此不疲。所以你有一天啊，你开始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简单了。你真正追求的就是这个重要的事情，你真正要的就是这个，所有后面其他的东西上帝加给你，你不需要太 struggle。 我真的没有写过太多的 proposal， 真的没有，这些年没有写过那个 NIH， 当然我大概投了三次嘛，那每次就再修改一下嘛，就是也没有，我也没有到处去很急的到处，你知道吗，有的人一年写20个，我这样子不就去年大概投了3个吧，反正中了2个，有一个没中，另外一个我以为也能中的，但是没有中。所以今天啊，一旦开始明白这一点，就你内心里有这样子的改变啊，你看这个自我跟你的肉体就晃动了。原来啊，跟那个肉体绑得特别紧，那个天然生命里告诉你什么东西重要，你就得去追求它，你不追求也不行，那个问题出了，那个事情出了问题你就难受，你一点自由都没有。但是当你开始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个自我就跟原来那个房子中间的关系就减弱了。这个时候啊，当你再听到福音的时候，真的，我记得我当时听福音的时候啊，这里不是主耶稣所讲的，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等等。在我是大概是10年前开始听到福音的，在那时候我内心里头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因为我发现在我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啊，最重要的帮助就是从神这里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想要寻求神的国，只不过不知道怎么样寻求神的国。所以当我听到 Andrew Womack 讲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学生组跟大家一起放，现在刘璐说那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听了这个好像觉得那么兴奋啊，觉得那么啊多了不起，他们听了没有特别什么吗？那个时候当 Andrew Womack 讲到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原来你今天要来领受神的帮助，经历神的大能的更新和改变，只不过就是把他的话接到心里去就行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这一下子叫茅塞顿开啊！我记得那时候，当我听了福音之后，过后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有领受，有的很年轻的，我就不说名字，就说学生组里头嘛，有些很那个什么，然后当时我就说这些弟兄姐妹，将来一定发展比我们强多了。因为他们刚信主也没多久，还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认识福音，我们这都是，你想都，我是40岁的时候才听福音的，真的才听到福音啊！所以呢，我信主15年都没有机会听到真正的福音。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啊，我就想，我虽然15年都没有听过福音，但是我发现啊，你真心寻求的人，你可以一年听得比别人15年都领受得多，因为有的人并没有真心寻求，就算福音今天讲到你这里，你就会发现起的作用就不那么大。还有人听了福音会很生气的，对我来讲，信主15年想寻求，如果15年又是基于前面的人生在神以外寻求， 这样那自然什么都找不到，然后在成为基督徒没有路，今天听到福音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当他讲到我的肉体有问题，这有什么关系，我如果肉体没有问题，我不需要去相信耶稣基督了。但是有的人如果提到他的肉体的问题，他居然就受不了。可见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时候对他有多么重要。如果对你重要，真的内心重要，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你的。所以这个看着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一个人啊，这条路真走好，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就是觉得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你就是这么想的，它是你内心的态度，它就变成你的 life， 你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在这个时候，你一旦开始认识到神的国的重要，你也开始认识到神的话就是把神的国带到你心目当中的。当你人生当中再碰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啊，你看没有，耶稣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谁都不会觉得贫穷是福，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人生当中碰着问题，没有人会觉着问题是福，没有一个人会觉着问题就是好的。你如果这么想，大家觉得你有问题，你有毛病。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人生当中所面临的问题也好，困难也好，挑战也好，贫穷也好，能够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神的国，那这就是一个有福的经历了。所以当我们再来看人生当中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我们就会知道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给我们换来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它带来的这一点点痛苦，以前啊，你碰为了这些事情操心痛苦，你就觉得这活着都没有意思了。如果这样子，你因着你对神的国的一个认识，你会发现你对这个整个事情的看法全然都改观了，你内心里头的感受也全部都变了。这就是这个，你看没有，这才带来一点点启示哦。就这么一个启示就可以让你看问题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啊，你跟有些人讲啊，不管贫穷也好，饥饿也好，你再来讲神的国，他就能够听进去了。就是你到这个地步，神的国在你内心到一个地步。否则今天当一个人他操心他人生的事情的时候，你跟他讲神的国，他会不会觉得你这些东西全都是理论啊，又解决不了我的实际的问题啊。你看没有，他的眼光就只能停留在这个地方。你把真正可以帮助他祝福他的给他，他不想要，他只想把他这个房子里头的东西破洞试图去修好，但他不知道是修不好的。所以这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启示啊，今天可以把后面我们已经领受的直接讲，怎么样讲，但如果你自己内心你没有进行这种一步一步的更新和成长，这东西对你就变得很难领受。而主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向后看，但如果你内心已经学到这个功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能力不向后看。以前是谁不让你向后看，你就觉得谁是有毛病，谁跟你作对，你一定看的就是这个事情，别人告诉你这个不重要，你是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内心已经到这个地步，你会发现主耶稣说这个话没有刺耳的意思哦。他说的，你今天你放弃这上好的最好的祝福，你去看后面的，那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回答 法利赛人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当我们在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啊，内心发生变化，被神的话所改变，开始内心里认识到神的那个国的价值，那个重要的时候，你发现哦，上帝的国虽然眼不可见，但是内心里却知道有一个东西从神这里来的，这是重要的，这是有价值的，这是你人生当中真正有帮助的。这个时候就在这过程当中，你这个自我跟原来的联系越来越松动，就像在这晃晃晃晃晃，越来越松动，松动到什么地步呢？松动到一个地步，你就可以被迁移过去了。福音继续给你讲，我所说的这个信息啊，过去全部都讲过，这幅图大家看过很多次，诗篇119篇104到105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是神的福音告诉我们，活在肉体里的生命是多么没有意义，多么没有价值，永远解决不了那里头的问题，反而越陷越深。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什么把我们从这边带过去的呢？就是神的话，一步一步的，看你内心里可以领受到什么地步，他可以一直带领你，但是不是每一步我们都顺服跟着他走。但是你如果像刚才所说的，你开始内心寻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神的话又告诉你神的国神的义怎么样进入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进到他里面，就是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然后预备到一个地步，你又知道在你里面啊，在你活的这个世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神的国和神的义，只不过模模糊糊你不太清楚，你已经有这么一个概念了。以后圣经又告诉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以前都在讲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不需要死了。我有一次跟一个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就讲说，大家都以为说都在讲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不用死了，但你知道不知道圣经讲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说真的吗？你就翻一下，很认真的基督徒，确实大家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呢，当你的内心已经像刚才那样松动，这个那个自我跟肉体的那个连接变得松动之后，当别人告诉你怎么样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怎么样你不是那个旧人，怎么样知道那个肉体已经死了，然后他告诉你，并且他替众人死，就是叫那些活着的人，这个活着的人可不是说今天活在地上这个人，是指活在基督里头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在基督里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是肉体，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知道吗？今天对我来讲，我什么时候我想有一种这种在新人类的感觉啊，我一般就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就这样子念，我就可以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因为这个话曾经在我的心里带来过这样子的启示。我这样子我就是一个新的人。我跟大家讲过，是当我在面临那个什么那次得着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我就念我所有启示的话，就是不疼。念其他的话，圣经里其他的话没有启示的，就是疼。所以在这里头啊，你看这个话，一旦你到了前面那些，再有人把这句话给你讲清楚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感新人的感觉了。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可以讲很多遍没有感觉呢？原因就是前面的那些工作没有做，前面的那个道路还没有走好，前面内心的那个转变还没有发生。 我本来后面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几节，但我想差不多了，就是15分了，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吧。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不断的引导带领我们。真的，我们感谢你，你一步一步来带领我们，你盼望我们在一路跟着你，让我们的内心被主的话语所更新，我们就可以查验什么是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